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2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中西部佛格森镇面临着连续第二个夜晚的骚乱，同时美国各地都在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一个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今年8月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密苏里州佛格森镇部署了2000多名国民警卫队的队员，防止再次爆发带有种族色彩的暴乱。星期一宣布关于不起诉威尔逊的决定以后，星期一的夜间爆发了此类的暴乱。美国之音记者谭兹姆在佛格森报道说，没有再度发生星期一夜间抗议时的那种广泛的抢劫，当时有10多座的建筑被焚烧。警方宣布这种集会是非法的，并且警告说拒绝离开的人将会被逮捕。在半个小时之后，该地区恢复了平静。圣路易斯县警察局局长贝尔玛在深夜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但是他表示在夜间又有44个人被逮捕，昨夜有61个人被逮捕。香港当局星期三继续对一个重要的抗议场所进行清场，此举导致警察和示威者再度发生冲突。警察将几名抗议者拖走，其中包括学生领导人秦奥辉和黄之锋，他们被视为战中运动的领袖。法警在数千名警察的支援之下开始拆除旺角抗议场所弥敦道的路障的时候爆发了冲突。法警和警察在执行法院有关清场的命令，抗议活动持续了近2个月，但是目前抗议的规模正在缩小。武装分子星期三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向一个小儿麻痹疫苗接种组开火，打死了至少4个人，还有几个人受伤。警方说，死者中包括3名女医务工作者。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杀害小儿麻痹疫苗接种人员的行径。巴基斯坦官方发表声明，其中援引谢里夫的话说，袭击小儿麻痹疫苗接种工作的人是巴基斯坦的敌人。暴力活动干扰了巴基斯坦遏制小儿麻痹症的努力。世界卫生组织说，今年世界上85%以上的小儿麻痹症的病例发生在巴基斯坦。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麦杜古里发生2起女性自杀炸弹袭击事件，造成30多个人丧生。炸弹杀手星期二以拥挤的市场为目标。目击说，第一名杀手引爆炸弹以后，炸死了至少3个人。当人们到爆炸的现场围观的时候，第二枚炸弹爆炸。美国之音驻麦杜古里的记者报道说，有37个人丧生，其他很多的人受伤。法新社报道，死亡的人数超过45个人。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人们怀疑可能是激进组织博格圣地所为。活动人士说，叙利亚战机对伊斯兰国自封为首都的拉卡市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至少有60个人丧生。 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二的空袭袭击了一个工业区和该城博物馆附近的一个热闹的市场。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要到 Stuart 家的女儿 Susan 的办公室去看看她的工作。
Susan 正在办公室里和电影制片人 Mike Davilo 谈话。 Mike 在制作一部有卡通人物的动画片，其中的主角名字叫Maxi Manners。 制片人 Mike 要 Susan 设计一个玩具，这个玩具不单在外形方面要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Maxi Manners， 而且说起话来也要像 Maxi Manners。
Susan 呢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这个公司以生产高质量玩具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 Mike 要请 Susan 来设计这个玩具的原因。
为了帮助 Susan 了解影片的情况， Mike让 Susan 看了电影的片段，而且呢还邀请 Susan 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观他的电影制片厂。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名词，方向。
Kingdom， K-I-N-G-D-O-M，Kingdom， 名词，王国。
Maximum， M-A-X-I-M-U-M， Maximum， 形容词，极限的，最大的。
Manner， M-A-N-N-E-R， Manner， 名词，礼貌，举止。
Cute， C-U-T-E cute， 形容词，可爱的，伶俐的。
Animated， A N I M A T E D， animated， 形容词，动画的。
Character， C H A R A C T E R， character， 名词，作品中的人物。
Studio， S-T-U-D-I-O， Studio， 名词，电影制片厂。
Calendar， C-A-L-E-N-D-A-R， Calendar， 日程表，日历。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课文的前三句是影片里的讲话声音，在这之后呢，才是 Susan 和电影制片人 Mike 的对话。
Oh no, it's Maxi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avi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avila.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笑><笑>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这段课文的开头是动画片里的一个片段，里边有两个人物在说话，然后是电影里的一句旁白，接着才是 Susan 和 Mike 的对话。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听课文的第一段。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啊，不好啦 ，Maxie Manners， 他正朝我走来，我得赶快走。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再见了 ，Meanie 先生，谢谢你离开这里，请你别再回来了。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这样，这个王国又由好人来治理 ，Maxie Manners.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那就是他 ,Maxie Manners, 我们影片里可爱的小家伙。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他很可爱，孩子们都会喜欢他。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他很有礼貌，家长们也喜欢他，所以我们才给他起名叫 Maxie Manners， 是 maximum manners 这两个字的谐音，意思是最讲礼貌。
哎，小华，你喜欢动画片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动画片里啊，往往暴力太多了。
动画片不都是这样吗？都得有坏人和好人。先是啊，坏人把好人赶跑了，最后呢，是好人打败坏人啦。
所以啊，课文里的电影制片人 Mike 给 Susan 看的动画片也是大同小异啊。那个叫 Mini 的坏蛋看见好人 Maxie Manners 来了，就立刻望风而逃，从此世界太平了。
哎，不过啊，这个小坏蛋说的话倒是挺值得学一学的。当他看到好人朝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n my direction 就是朝我的方向来了。
要是你看见一辆汽车冲着你开过来，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car coming in my direction. 那要是你在路上走，看见一条狗往你的方向跑过来，你该怎么说呢？
我该说 I saw the dog running in my direction when I walked in the street.那个小坏蛋啊，看见好人来了，就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就是我得离开，我得快跑了。这句话很有用的。如果你去一个商店，里面是人山人海，你就可以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t's too crowded.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it. 谢谢你的讲解啊。Thank you for 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表示感谢。Thank you for your gift. 谢谢你的礼物。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ift.谢谢你送我礼物。
哎，我说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好人 Maxie Manners 也太讲礼貌了。坏人走了以后，他还要谢谢他离开啊。
那是讽刺啊， 你不是也这样吗？上次我借你的笔用，不小心给弄坏了，还给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你把我的笔弄坏了。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这句话呢，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意思是在那之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如果讲的是一对恋人历经磨难以后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可以翻译成白头偕老。
你看这部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 Maxi Manners 最讲礼貌和 Mr. Mini 刻薄先生，你不用看电影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中国好的作品里不也这样吗？比如说有个正面人物叫高大全，还有个反面人物叫周扒皮，那孙悟空呢被尊称为孙大圣，妖怪呢都是被叫做白骨精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看完了动画片的片段之后， Mike 向 Susan 进一步说明了来意。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DeVillo 先生，您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是部动画片，主角是这个小家伙，您想让我设计一个像 Maxi Manners 的玩具是吗？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你说对了，我们想在这部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在玩具店里卖这个玩具。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我听说宇宙玩具公司制作的玩具质量最好。
Thank you, Mr. DeVillo.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
Susan 对 DeVillo 先生说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Producing a film 就是制作一部电影。Produce, 动词生产制作。Animated film, 动画片。Feature film, 故事片。
动画片或者故事片都会有主角，那主角在英文里可以用 star, 也就是 S-T-A-R, star, 就是明星。你可以说 A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例如 The new film stars Tom Cruise. Tom Cruise 主演这部新电影。另外你还可以说A person stars in a film. 例如 Tom Cruise stars in the new film.
Mike DeVillo 不仅要 Susan 根据动画片的主人公来设计制造一个玩具，而且呢必须在电影上映以前就完成，因为 Mike 要在电影上映之日推出这个玩具。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t the same time, 同时。那我要是说我儿子在做功课的同时我女儿练钢琴，就要说 My son is doing his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daughter is practicing piano.
哎，其实啊，仔细想起来他们还真是够聪明的。这个小孩子看了动画片之后，如果紧接着就看到玩具店里有这样的玩具啊，肯定会要。天下的父母哪有不顺着孩子的呢？所以这个销售量啊，肯定是小不了了。听上去啊，做电影玩具是一个挺赚钱的买卖。那为什么 Mike 要专门来找 Susan 呢？想帮他们做玩具的厂家一定很多。
Mike 不是说了吗？ Susan 的宇宙玩具公司做的玩具质量一流。Susan 听了以后，满心欢喜，感谢 Mike 对他公司的赞美之词。这一点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差别。中国文化强调谦虚，如果别人夸了几句，一定要说哪里哪里。明明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很多的时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却一定要对客人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在美国啊，听到夸奖，心安理得的接受就行了，只是别忘了说声谢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听了介绍以后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但是 Mike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要让玩具能说话，因此 Susan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我们这个玩具需要一些特殊设计。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动物玩具需要特殊设计呢？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当然是因为要让它能说话。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那你要的是能说话的玩具吗？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正是，他是 Maxie Manners 呀。你知道，要有他的独特的声音，他要经常说 please 和 thank you， 他的说话方式才能使他与众不同。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哦，我明白了，除非他能讲话，否则就不称其为 Maxie Manners 了。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对，你感兴趣吗？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我想我们公司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在公司里介绍这个想法。
Engineering 的原意是工程、工程学，是从 engineer工程师派生而来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无线电工程。 Engineering 在课文中是设计的意思。
Mike 一说特殊设计， Susan 有点不解。 S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Confused 这个词的原型是动词 Confuse， C-O-N-F-U-S-E， 使人困惑不解。
简单的说，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 confused。 Susan 说 I'm a little confused，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呢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 confusing。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People can be confused， but things can be confusing。
Susan 明白了 Mike 要的是能够讲话的玩具，如果不能讲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Susan 讲的话里用了 unless 这个连词，除非，如果不。
unless 后面跟的内容是条件，如果后半部说的事情发生了，前半部的内容就不能进行。比如 We will continue the plan unless the boss changes her mind， 除非老板改变主意，否则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为了满足 Susan 的要求， Mike 邀请 Susan 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下面请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我明白，我想如果你能到加州来我们电影制片厂，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来看看我的日程安排。下个月的第一周怎么样？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好，我订一张那周星期一的飞机票。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我们说定了，谢谢你，Stewart女士。
Thank you, Mr. DeVillo.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谢谢您 ,Davilo 先生。我是否会有机会看见给 Maxie 配音的人呢？
You've already met him.
你已经见到他了。
You're Maxie!
Yeah!
你就是 Maxie!
对了。
Mike 问 Susan 能不能去加州到电影制片厂去的时候，都是用的could， 这个呢，一方面是礼貌， 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向，不大确定。
不过 Susan 立即接受了邀请，而且她马上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看是不是走得开。 Calendar 一般呢是指日历，但是 My calendar 在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安排。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直译是 Maxie 声音后面的人，那也就是给 Maxie 配音的人。看来 Susan 对 Maxie 的声音很感兴趣，不过这个悬念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给 Maxie 配音的人就是 Mik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o is Mike DeVillo? He is a film producer. Why did he see Susan? He wanted her to design a new toy. Was Susan interested?Yes, but she would need more information. How would she get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he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 When would she go to California?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 1-800-60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26号，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中西部佛格森镇面临着连续第二个夜晚的骚乱，同时美国各地都在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一个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今年八月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密苏里州佛格森镇部署了2000多名国民警卫队员，防止再次爆发带有种族色彩的暴乱。星期一宣布了关于不起诉威尔逊的决定以后，在星期第一的夜间爆发了此类暴乱。美国之音记者坦兹姆在佛格森报道说，没有再度发生像星期一夜间抗议时的那种广泛抢劫，当时有10多座的建筑被焚烧。警方宣布这种集会是非法的，并且警告说拒绝离开的人将会被逮捕。在半个小时内，该地区恢复了平静。圣路易斯县的警察局局长贝尔玛在深夜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但是他在表示夜间又有44个人被逮捕，昨夜一共有61个人被逮捕。18岁青年布朗死亡事件引发紧张局势，并且凸显了人们对圣路易斯郊区以及全国各地警察使用暴力和种族歧视问题的关注。香港当局星期三继续对一个重要的抗议场所进行清场，此举导致警察和示威者再度发生冲突。警察将几名抗议者拖走，其中包括学生领导人秦奥辉和黄之锋，他们被视为战中运动的领袖。法警在数千名警察的支援下开始拆除旺角抗议场所弥敦道的路障的时候爆发了冲突。警方星期二说，在另一个抗议场所清场的时候逮捕了116个人，并且声称至少有20个警察在冲突中受伤。武装分子星期三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向一个小儿麻痹疫苗接种组开火，打死至少4个人，还有几个人受伤。警方说死者中包括3名女医务工作者。这起事件发生在暴力频繁的巴鲁奇斯坦省省会奎塔。巴基斯坦总理谢鲁夫谴责杀害小儿麻痹疫苗接种人员的行径。巴基斯坦的官方发表声明，其中援引谢里夫的话说，袭击小儿麻痹疫苗接种工作的人是巴基斯坦的敌人。有关当局说，在以往的4年期间，针对巴基斯坦小儿麻痹疫苗接种人员的袭击造成将近70个人死亡，其中包括在全国接种疫苗运动中护送医务人员的安全警卫。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麦杜古里发生2起女性自杀炸弹袭击事件，造成30多个人丧生。炸弹杀手星期二以拥挤的市场为目标。目击者说，第一名杀手引爆了炸弹以后，炸死至少三个人。当人们到爆炸的现场围观的时候，第二枚炸弹又爆炸。美国之音驻麦杜古里的记者报道说，有37个人丧生，其他很多人受伤。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人们怀疑可能是激进组织博格圣地所为。 活动人士说，叙利亚战机对伊斯兰国自封为首都的拉卡市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至少有60个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二的空袭袭击了一个工业区和该城博物馆附近的一个热闹的市场，有36个人是平民。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25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11月20号，奥巴马总统颁布了两项行政命令，将使超过400万的非法移民在经过审核之后有机会申请工作签证，并且暂缓被驱逐出境。另外将有100万人受益于其他新政策或是原有政策的扩大。虽然奥巴马的政策并不会让非法移民直接成为公民，但是仍然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如此看重移民改革，甚至不惜与反对党交恶呢？而新的行政命令将对美国的移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小农博士，程先生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程先生您好。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的，那我们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看看奥巴马总统他已经强调了，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大赦，而是这些无证的移民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才有机会免于被驱逐出境。那么他的移民的行政命令的重点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说，这个行政命令将在6个月之后生效。那么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呢，从2015年的春天开始会接受申请。那么目前是知道有多达400万的无证移民可以免遭遣返，而符合资格者呢可以申请3年的工作许可。那么申请资格，第一个是在美国已经居住5年以上，并且是美国公民的父母，而且是在2014年11月20日之前在美国出生的合法拥有这个居民，而且没有犯罪记录，并且通过身家调查。同时呢，在居住期间，这些人要有缴税，并且呢，另外还要支付465美元的手续费。那么此外呢，奥巴马他也扩大了既有的移民改革的这个重点呢，除了这新政之外，我们在2012年6月有一个这个同年抵达者暂缓驱逐办法呢，原本只有60万的儿童可以受惠，现在奥巴马又把它增加27万，那么而且也把这个原本的31岁年龄上限也取消了。同样呢，他也规定说这些人必须没有犯罪记录，必须要在学校里头就读，或是在军队当中光荣退伍。我们知道这是针对目前我们看到所谓的无证移民方面的这个一个新政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请教海联朝，就是说很多人在说奥巴马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好像是逾越了一个总统的权力啊，以行政命令来做这个解决移民的事务，那么推出这些新的措施，好像这些措施应该是国会来通过的法案才是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说，那是因为国会都不通过，他只好以行政命令，而且历来的总统也都有以行政命令来解决移民问题的一个做法。所以说为什么奥巴马特别受到批评呢？还是本次情况比较特殊？
我觉得这个我本人对奥巴马的这次这个行政命令也是批评态度的，因为是不错，过去呢历史上有很多总统也是通过行政命令来进行这个移民改革，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讲的就是里根和布什的这个改革。那么这里头有很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奥巴马这次呢是国会不能通过所谓移民法案的情况下，移民改革法案的情况下，他自己自作主张来进行通过的。那么在里根和布什时代呢，是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那对所有的非法移民呢进行大赦。当初在美国的是差不多有将近400万的这个非法移民，现在是1200万，可能更多。 那个时候里根和布什采取的这个行政命令呢，实际上是技术性的一个修改，是在推动国会的这个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国会的那个意愿，而不是像奥巴马在国会没有达成协议之前自作主张来通过行政命令来制定这个法律。
那先生，我插一句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国会参院呢在去年的六月份就已经通过一项移民改革的方案，但是一直没有在众议院得到通过，所以您觉得是不是这次奥巴马也是被逼无奈，所以才推出这两项行政命令呢？
对，我觉得是肯定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出于无赖，这个我觉得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考虑，而不是一个这个实际政治上的考虑。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因为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败，那么他希望在2016年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改革法案呢让更多的这个拉美这个选票呢能够来支持民主党人继续保持白宫的这个此地位。我想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这个一个因素，当另外还有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政策上的因素，那就是说现在的1200万非法移民实际上很难把他们遣返，因为每年的这个移民局的这个经费啊只够遣返40万非法移民，那么多人怎么办？但是呢这个东西本身啊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因为我们在知道里根和布什时代的那个改革法案就是说一下子给这个大赦400万人的这个大赦，那个时候讲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以此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现在你看一下子增加到1200多万的这个非法移民，这样长期以往不是真正的通过一个根本解决问题，通过跟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来建立一个很好的这个谈判，建立一个协议解决这个移民合法来进入美国打工的这个情况，那么还会有更多的非法移民进来。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小龙先生啊，我们知道就是这一次奥巴马总统他自己也知道说，如果他颁布这行政命令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阻碍或者是批评。那么在这个其中大选结束之后呢，他也强调说，在很多政策上他都可以跟共和党来寻求合作或是妥协，只有移民政策他一定要做。为什么这个移民改革对于奥巴马总统这么重要呢？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说他在2008年第一次竞选的时候他就已经承诺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六年过去了，在这个白宫还有国会都没有办法取得共识情况之下，他觉得他一定要来做些事情。
奥巴马的政绩如果是把眼光放宽一点，超越这个移民问题以后，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最近刚刚完成的11月上旬的这个中期选举已经给了答案，就是美国选民们基本上不认同奥巴马的政绩，换句话讲他这个总统干了六年成绩非常小，过失非常多，所以对奥巴马来讲还剩两年了，他大概不愿意落个骂名就下台，所以他还想捞一点政绩，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在移民问题上做文章了。我不认为这叫移民改革。现在绝大部分媒体和这个评论人士基本上都是从功利角度在谈奥巴马的这个移民政策的变化。我觉得奥巴马这个做法其实不是改革，这改革这个词本身有正面意，他这不是改革，他这是破坏移民法的威信。虽然我们不能说他这个做法完全的违法或者违反宪法，但是这个做法违反道德。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实际上是在奖励非法行为，也就是说谁如果非法进入美国，视美国的移民法为无物，钻了空子或者强行破坏移民法，进来以后只要在美国生个孩子，他就得到奥巴马的奖励。奥巴马从头到尾不谈他这件事的正当性，只谈功利，只谈说是需要改变移民状况，实际上他的潜台词翻译白了就是说美国的移民法不合理，如果照这样讲的话，那美国干脆就把国界全部开放，那国也就毁了。所以我是完全不赞成奥巴马这个做法的。我认为作为一个政客，奥巴马这个做法将会给他的政绩留下更大的一个负面的黑黑的一笔。
是，不过陈小轩，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 因为这个移民的问题也是从这个已经讨论非常多年了。那尤其从奥巴马上台之后呢，也在国会当中有许多不同的讨论啊。那为什么除了白宫这方面呢，在国会这边为什么没有办法出台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个移民政策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了所谓的政治家们，他们的立场受到选民的牵制。比方讲，民主党想要靠拉丁裔选民拉选票，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无原则的去迁就这些非法移民的要求。那么共和党呢，由于担心丢失选票，所以也不敢把这个问题的这个道德层面提出来。我记得这两天有人在网上写文章谈过，说美国是个宪政国家，宪政国家的含义就是政治家必须尊重宪法，尊重法律，而不是千方百计以破坏法律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者讲就是以破坏法律营私。奥巴马其实他的做法就是这么一个目的，为了捞取他的个人名声，他不惜造成了这个移民法的整个威信，以及整个将来美国移民执法当局怎么如何执法，我觉得他会严重打击这个执行移民法的部门的信心。因为对他们来讲，现在在边境上继续严密的把守边境变得毫无意义了。
嗯，
把那些人放过了不就完了吗？奥巴马挺喜欢他们的。
好，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觉得这个在从共和党的角度来看呢，共和党本身呢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不能达成一致，因为有不同的利益这个牵涉在里边。那么有一批人呢，就是希望这个引进更多的这个移民来在这儿工作，因为很多美国的共和党是代表相当于这个利益，就是说经济利益的，就是说一些农业工人。那还有一些呢，就是陈先生说的那个，他主张一个要法治，主张一个这个执法，这严格执法。还有不同的这个主张。另外还有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对他们抱有，其实尤其是孩子，他是打这个孩子牌。那么这个
很多这个西语义的天主教会其实是支持
非常多的人支持，就是在民主共和党里头呢达不成一致意见。这是为什么在这个议会就众议院里头呢不能通过，也是一个原因。大家基本上就是说不能形成一个一致意见。但是呢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他这个像奥巴马这样做的这个做法呀，本身对成千上百万的人在世界其他各地通过合法程序来申请移民的是不公平的。这些人都是按照规矩慢慢在那儿等，通过这个程序来得到美国的合法的这个移民地位。但是呢奥巴马这样一做，那你就鼓励更多的非法移民。
不过这些人他也没有给他们绿卡，是吗？
是
给他们工作签证。
这个他是没有直接的给他绿卡，也没有，他实际上呢就放了一个空间。那只要是说美国国会如果是采取行动，把这些人所有的，现在虽然你有三年的这个保护期，但是过了这三年，那如果国会通过决议，通过议案，是要把你们遣返回去，那你也得被遣返回去。他把球呢又提给国会，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一般你进行这样的保护以后，那么他们基本上的这个身份就能够合法化下来。
所以最后的决定权或者最后事情要获得解决，还是要看国会怎么决定。
这个我讲就是可能是国会和白宫之间，因为我一旦只要是如果是白宫不采取国会不采取措施，那么行政当局呢还会通过一些办法让他们。帮他们进一步的合法化。
对，我们这两天一直看到说共和党说一定要立一个法来阻止这两项行政命令的执行，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白宫说，他说如果呢国会制定这样一个法，总统就要行使这个总统的否决权。
对，
那最后这个决定权到底在谁手上呢？
决定权就是看这个美国国会有没有可能所谓的否决他的这个否决权，那就是要超过三分之二的这个三分之二的多数能够否决他这样的可吗？不一定能够实现。
是，
所以呢，就是双方的争执还会继续存在。
那在我们来接
还有一种可能性，
是，请说。
就是如果这次美国这个共和党的国会在奥巴马任内没有办法推翻他的行政命令，但是下一次总统选举奥巴马下台之后，如果民主党推举的是 Hillary， 他要是败选，由共和党总统执政， 那么共和党的新总统可以否决奥巴马这个前任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就是说用这个手段照样可以解决问题。
是，
对，陈先生，但是我们知道共和党呢也是非常在意这个2016年的这个总统大选。您觉得如果他从现在开始到2016年这个期间呢，一直在一直在反对奥巴马的这个行政命令，您觉得会对2016年的总统大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共和党现在的讨论这个问题时候的方向完全错，他们在谈的和民主党是一样的功利角度。就比方讲，有人在谈说是这个会影响到美国一些农场主的这个用工的机会，担心说给了这些人合法的工作权益以后，他们就会离开农场，不在农场打工了，那么农场就缺少工人。如果是从这种利害角度盘算的话，每个人都有利害角度，你有选票，他有工人，还有人考虑什么工资低一些，可以多雇些人，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是非和正义可言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要害就在我前头谈的，我们到底要不要美国的移民法，还是国会宣布中美国废除移民法，国界开放，向全世界开放，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想来美国就住下得了，美国全得提供福利。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指出的，也是奥巴马竭力回避的，就是所有这些非法移民之所以能在美国生孩子，不是因为他们享有美国的医疗保险，他们全都没有。那么他们的在美国生孩子这个医院的费用毫无疑问是转嫁了给美国的普通公民，因为他们付不起医疗费，但是医院必须接生。然后他们生下的孩子又成了当地纳税人的负担，因为这些孩子同样他们爹妈不交税，然后当地的学区必须让他们上学，全部的学费一直到高中毕业甚至上州立大学也是美国公众负担的。
不，陈先生，刚才我们有提到奥巴马，他说他的行政命令有规定说，如果这些人要符合资格留下来的话，必须要有缴税的记录。那
我正好对这点十分怀疑，因为我们在美国这个具有合法工作和这个缴税记录的人都很清楚，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没有办法获得社会安全号，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没有社安号的话，他交税在税务局将没有记录，他也实际上交不成税。换句话讲，奥巴马虽然说可能有400万人获得这个豁免，实际上我估计因为没交税的关系，绝大部分人没资格。
是，
他只是变相的在换捞取民心而已。
是。那在我们接听这个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连朝一个问题哦，也是跟刚才问题是相关的，就是这个你刚才也提到说共和党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像可能一些查党人士是属于比较极端的，还有但是同样有一些这个西语裔的议员，例如说像 Rubio 这些议员，他本身因为他自己的身份的关系，他对移民这个问题呢他有特别的关注，所以说在面对2016年的选举的时候，共和党里面能不能整合出一个新的共识出来，或者是说他也可能像陈先生讲的，还是趋向一个功利主义，到时候可能会对这个方面有所退让了。
我觉得这个是个两难的问题，对民主党对共和党人来说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呢，奥巴马的这个所谓的这次行政命令呢，可能引发一个所谓的白人的这种反感，就相当于一部分这个保守派的这种反感，那么可能会导致他拿不到就是说保不住白宫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地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像 Clinton 这些人，他们就是鼓励的要把这个行政命令通过，尽快的通过行政命令，这样才可能让希拉瑞能够入主白宫。因为在美国的拉美人差不多5400万人，就是占了这个17%的这个人数。这个人数在美国大选期间是起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的。如果是共和党人不能让这些人动员起来，得到他们的投票呢，那么可能还是有相当的困难击败希拉瑞的。
接下来想请陈小龙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呢，非法移民呢大概是有10多万人啊。那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您刚刚说不同意这个叫新政，那么我们就说它是奥巴马的移民政策，对这些华人的非法移民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陈先生，
我觉得影响不大，因为这个实际上华人的非法移民在光是在纽约地区就不止10万人， 在全美国更多。但是呢，这个这批人，这个他们移民来了以后，很少有像这个拉丁裔这样，就是成双成对偷渡过来，所以这个性比例不对，这个男多女少，因此生这个，而且呢，这个偷渡过来的女孩也一般不会愿意选择这个同样为偷渡客的男性作为伴侣，所以这种情况下，想通过生孩子获得这个奥巴马这个新政策的好处，几乎是对华裔的偷渡客来讲没什么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华裔得不到什么好处。刚才中国两位听众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角度有问题。一个问题是说这个中国人口多，所以美国就得让中国人移民到美国来，这个道理不成立。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人口多不是美国造成的，那中国人自个儿造成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中国的农民实际上早就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农民家庭很少有独生子女的，绝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是多子女。你愿意多生，就像拉丁美洲还有非洲很多国家一样，你愿意多生造成了多生而贫困，这个后果不应该由别人帮你解决，也不应该由别人分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这位另外一位先生提到说，移民政策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穷人当然都想往好地方走，但问题是世界上好地方很少。如果用这位先生的观点来说，美国不让中国的穷人自由移民到美国来是自私，那么中国是不是不自私呢？中国什么时候允许非洲的穷人进入中国长期定居呢？同样没有啊。所以这个话说白了就是说，移民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好意上，它的目的是帮助它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那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各个国家存在的问题足够多，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来解决。中国的人多生人孩子，中国国家贫穷，中国政府阔绰，老百姓没钱，日子过不下去，那是应该找中国政府解决问题。
陈先生，您刚才您跟韩先生两个其实都非常反对这个奥巴马的这个移民的政策啊。那么可是我们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政策呢有没有可能对美国的经济或者美国的社会各方面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影响呢？
所谓好的影响就是这些劳动力一直在美国，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发达国家缺少这个低素质的劳动力来解决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工资就会抬高。但是最近实际上美国也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现在很多高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以后，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和这个非法移民从事工作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美国的所谓蓝领劳动力的来源其实并不是很困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并不太缺少这个所谓的蓝领劳动力，这个非法移民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有限的。那么相反，它带给美国经济的负担是很沉重的。现在民主党也好，那些这个鼓励移民的团体也好，从来不算这个账，就是美国公众因为非法移民的几千万人的涌入，每年为他们支付了多少不该支付的税收负担，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这笔钱是不是相应的削减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我认为这个因素也应该考虑在内。从相当一段时期来讲，美国现在通过合法移民就可以补充到足够的劳动力。最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经济富足稳定的国家有限，如果美国自己放弃对移民法、对边界的尊重，那么等于变相鼓励非法移民大量涌入。那样的话，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将会陷入一团混乱。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之争，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您。